这周的经文是利未记十九章第一节到二十章二十七节，阿摩斯书九章七到十五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二十节。这一章的主题叫做 Kadoshim。卡多逊的意思是圣洁的，这个字来自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这个形容词圣洁就是卡多逊。圣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圣洁的希伯来文叫做卡多逊，英文翻译为 holy， 中文是圣洁。圣洁的意思呢是分别，英文叫 set apart。 圣洁是和什么分别呢？圣洁是和罪和污秽分别。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和罪和污秽分别，这个就是圣洁。 Kadoshim 是 Kadosh 的复数，指的是复数的圣洁。在圣经里描述神的时候，称神为 HaKadosh， 英文是 The Holy One， 中文翻译为至圣者。 Ha 的意思呢是冠词，是那一个，就如英文中的 The， 那一个圣洁者就是 HaKadosh， 或者叫做至圣者。著名的基督教作家陶恕 Tauzer 写了一本书叫 The Holy One， 至圣者。至圣者就是神自己，是个单数。这本书写的是神的属性。当我们说神是至圣者的时候，神是极其崇高，无与伦比，独一无二，完全公义，极其荣耀，使人敬畏，充满了光。圣洁就是神自己的本性。神既是圣洁的，就痛恨一切的罪，痛恨一切的污秽。具体而言， Kadosh 意味着是道德的良善和完美，与罪和污秽分别开来，这就被称为是圣洁。从利未记十九到二十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圣洁是神的要求。神要我们圣洁，不是让我们离开人群到深山野林去，或者所谓的修行，或者所谓的与世隔绝，而是在每天的小事上行出神的良善，行出神的样式，而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在这两章中会看到，在许多的事情上神要求我们去做，在神眼中就是圣洁。在这段经文中，每一小段之后都出现了我是耶和华，或者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当神这么说的时候，是再一次的强调这些条例的重要性。神鉴察所有的事情，神要求的事情我们做到或者没有做到，他都知道，而且神他也会保守遵信的人门徒。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讲到，你晓谕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在这里神呼召以色列人，呼召他的子民成为圣洁。除了十九章第二节以外，二十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二十章二十六节也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里分别的意思就是 holy， 就是圣洁。神将以色列人和其他的百姓民族分别出来，这个叫做圣洁。所以这两章经文可以说是圣洁之篇，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圣洁。 圣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具体的应用，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最重要的第一个圣洁的要求就是孝敬父母。19章第3节，这里讲到孝敬父母的孝敬，希伯来文是亚瑞。亚瑞的意思其实是害怕和敬畏，英文翻译成 feel。 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的敬畏也是亚瑞，所以这里孝敬父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敬畏父母。什么叫敬畏父母呢？当一个孩子如果没有顺服他的父母，他就害怕受到惩罚，这个就是敬畏。对大人而言，我们应该征求父母的意见，尽量按着父母的意见而行，这就是敬畏父母的表现。但是这里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就是父母的意见不能违背神的律法。除此以外，我们应该尽量按着父母的意见而行，才是真正的孝敬父母。什么不是孝敬父母呢？以色列人给出了例子，这些的例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也被认为是不孝敬父母的表现。比如说跟父母作对就是不孝敬父母，父母说话的时候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也是这样，还有跟父母争执也是不孝敬的表现。我们可以不同的意见，但是若引起跟父母的争执，那就是我们不对了。还有直接叫父母的名字也是不孝敬父母的表现，我们应当称父母为父亲母亲，这在中国的文化中比较少见。还有跟父母说话的时候没有礼貌，大声或者很凶，都是不孝敬父母，是神所不允许的。求主帮助我们存着孝敬父母的心，尊敬我们的父母。在家里我们孝敬父母做榜样，我们的孩子才会学习明白，将来他们才知道怎么孝敬父母。这是代代相传神的祝福。第19章第3节说，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神说我的安息日，很清楚地说明安息日是神定的，是属于神的安息日，所以我们也应当持守安息日。神在创世纪第2章第3节就讲到，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第7日就是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是神所定的安息日。从旧约神的启示里我们可以读到，并不只是人要守安息日，全地都要守安息日，包括牲畜、土地，还有土地上的植物也要守安息日。所以安息并不只是针对以色列人，对我们今天的人跟全地都有这样安息的要求。安息日是何工都不可做，意味着我们平时工作的辛劳，但是到安息日之前就要把工作放下来，把工作结束，然后进入安息。安息日神要我们喜乐，而不是愁眉苦脸的，因为喜乐是对着神的。安息日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要以喜乐的心过安息日。圣经启示我们，过安息日是纪念神的创造，见证神创造天地万物。同时，安息日也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对我们来讲，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神彰显他的救赎。我们一样可以纪念神的救赎，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我们守安息日需要纪念的。安息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安息日是一周的第7天，一周的一天到第6天预表这个世界上的国，第7天预表神的国。耶稣基督在神的国为王，所以每一周的时间都有一天被分别为圣，这一天就是安息日。 就是一周的第七天，因为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更当在安息日纪念主的恩典。孝敬父母和守安息日是十诫的第四条和第五条，所以在圣洁的条例中有很多是跟十诫一致的。接下来的十九章四到八节，圣洁还包括不可拜偶像，不可向偶像献祭，这是十诫的第二诫。十诫的第一诫是要以耶和华为神，这也是在圣洁的条例中间的。再献平安祭的祭物，第一天和第二天要吃完，留下的不可留到第三天，要用火把它烧掉，这是神所规定的。原因是第三天的祭物的肉会腐烂，神不允许圣洁的祭肉腐烂，需要用火把它烧掉，这是神所规定的。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讲到不可割尽田角，这里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求以色列的农夫在收割庄稼的时候，田的角落和遗落在地上的庄稼都应该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圣经不建议人将这些庄稼收拾干净，而是要特意留下来给穷人，让穷人可以随意拾取。收割葡萄园的时候也是一样，葡萄落在地上不要捡起来，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可以吃。在圣经的路德记特别讲到外邦摩押女子路德，她嫁给以色列人却守了寡，路德寻求以色列的神，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荫下，跟着她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跟她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路德是外邦的女子，却相信神，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她和婆婆都是寡妇，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她就在收割的日子到田间跟在一个柴主的仆人后面拾取所剩下的麦穗。这是神允许穷人，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田间拾取别人所剩下的麦穗，不算为偷，也不算为抢。这个财主叫波阿斯，波阿斯是个义人，他就叫他的仆人特意留一些麦穗给路德。波阿斯的行为证明他是一个持守神圣洁条例的义人，他是一个圣洁的人。最后神赐福给有信心的路德和义人波阿斯，他们后来结婚，成为大卫的祖先，大卫就是从他们而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从大卫而出，也是从他们而出的。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持守神圣洁律法的人是要蒙神赐福的。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看到耶路撒冷的市场，那些卖面包的商家，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留一些面包包起来放在外面，让饥饿的穷人可以随意取用。虽然他们不种庄稼，但他们所做的跟圣经里的真理是完全符合。不可割尽田角，这个田角到底多大呢？以色列的传统说至少五十分之一的麦穗要留下来给穷人和寄居的，寄居的就是住在以色列的外邦人。神要以色列人对外邦人跟对待自己人是一样的，欺负外邦人是神所不允许的，因为以色列人也曾经在埃及地寄居。所以神常常提醒他们，你们从前是寄居的，所以你们现在自己的国中不可以欺压寄居的人。今天以色列仍然有传统，就是穷人走过园子的时候可以摘树上的果子，捡地下落下的果子，不算为偷窃。这是以色列人今天仍然持守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 我们今天也应当持守这样美好的传统。犹太人有一个祷告文，在他们的经典叫 Mishnah 里头，祷告文说 These are the things for which there is no fixed measure. The corner of the field, first fruit, appearances before the Lord on festivals, with offerings, acts of kindness, and the study of Torah. 中文翻译意思是说，下面这些事情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定你一定要做多少，而是越多越好。那就是田地的角落，没有收割的庄稼的角落，出熟的果子要献给神，越多越好。节期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越多越好。恩慈的行为越多越好，还有就是圣经的学习也是越多越好。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做的越多，就越蒙神的喜悦。19章11到14节讲到不可偷盗，不可说谎。这里不可偷盗是十诫的第八条诫命，不可说谎，不可欺骗，不可起假誓，是十诫的第九条诫命。接下来19章15到16节讲到圣洁意味着公义的审判。首先是不可偏袒穷人。有时候我们觉得穷人很可怜，所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会不自觉地怜悯偏袒穷人，以至于审判不能公正。法官呢，可能因为富人有钱有势，会偏袒那些有权势的人。这两个都是神所不允许的。神要我们按着公义审判邻舍。神警告说不可搬弄是非，搬弄是非就是诽谤。在之前的圣经中说过，不应该说别人不好的话，即使我们说的是对的，也不应该在别人面前说，因为说了等于破坏了别人的关系，除非是为了保护人才可以这么做的。从一般的原则上，我们应该避免在别人面前讲其他人的闲言碎语，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19章17到18节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诫命。第一个就是不可恨你的弟兄。第二，弟兄犯罪的时候需要指责他，免得他担罪。第三，不可报仇。别人如果得罪了我们，不可报仇。第四，爱人如己。爱别人如同自己。其中爱人如己是在圣经新约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诫命。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有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耶稣说，第一个最重要的诫命就是爱神，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这两个在律法中是最大的两条诫命。那么爱人如己呢，其实就是从利未记19章第18节来的。爱人如己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却是很抽象的条例。到底什么是爱人如己呢？这里我们需要解释，整个律法中间有根基，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犹太人认为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点是整个律法的根基，其他律法的条例都是对这两个根基的解释。人在生活中如何应用爱神和爱人如己呢？就是其他律法的条例所解释的。犹太人他们的解释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两个根基不等于整栋房子，因为房子还有横梁、窗户、门、墙壁。同样，律法也不等同于爱神和爱人如己。爱神和爱人如己只是律法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爱神呢？怎样做才是爱人如己呢？这个就是利未记这两章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19章的19到37节 讲到许多圣洁的条例。在这里简单的列出，第一，人穿的衣服不可用掺杂的材料制作，牲畜也不可掺杂。这里是要求我们分别为圣，在所有的事上都分别为圣，避免掺杂。第二是不可奸淫，这也是要我们分别为圣。第三，栽种的树木，前三年的果子不可吃，第四年要分别为圣献给神，第五年才可以吃。对于人来讲，这是不容易做的，因为人总是没有办法等候。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前三年的果子不吃，第四年要将所有的果子分别为圣，用以赞美神，献给神。第五年会如何呢？利未记19:25说，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行，神就赐福使树结果子比别的更多，能够超过我们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就是神的原则。19:26再一次强调，不可吃带血的肉，也不可行法术，也不可观照。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算命，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我们的未来都在神的手中，并不在那些求问的人手中，而那些行法术观照之人的背后都是魔鬼和邪灵。圣洁的条例还包括不可刺身，在19:28说，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纹身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神规定是不可以的，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所造的。再下来29，神不允许以色列地有娼妓。30，神再一次强调要守安息日。31，神禁止人求问交鬼的和行巫术的。32，神要我们尊敬老人，敬畏神。尊敬老人在这里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神。尊敬老人就是敬畏神，所以年纪在圣经是冠冕，白发的人我们是要尊敬他的，这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非常像的。33-34，不可欺负寄居的，要爱他如己。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持守这个原则，不欺负寄居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会感受到他们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最后35-37，神要我们施行公平公义，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在买卖的时候不可以行恶、短斤少两。第20继续讲到圣洁的条例，包括不可把儿女献给偶像摩洛行邪淫，行这样事的人需要从民中剪除。这个是迦南地的偶像，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把孩子杀了献给偶像，同时还行许多的淫乱，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交鬼的、行巫术的，神说要从民中剪除。咒骂父母的要致死，这是极其严厉的惩罚。因为父母代表着神的权柄，咒骂父母的就要受到惩罚。还有与邻舍之妻、与继母、与儿妇行淫，二人都要致死。在20:13-16，圣经再一次强调同性恋的行为，还有与受淫合的都要致死。圣洁的条例还包括不可娶自己的姐妹，月经不可同房，不可娶姨母、姑母以及兄弟之妻，不可随从迦南人的恶俗，还有要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牲畜和动物。 教鬼和行巫术的必要致死，这些都是神所规定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两章神对圣洁有非常清晰非常详细的规定，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圣洁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跟罪跟污秽分别。当我们明白何为罪何为污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别。所以每一个例子都是告诉我们如何和罪和污秽分别。这周的旧约是在阿摩斯书9章7到15节。经文的主题是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阿摩斯是旧约的先知，他预言以色列国将被毁，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持守神的律法，成为圣洁的国民。神没有将他们灭绝净尽，却要将以色列人释放在列国之中。但是最后神会使以色列人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这是神所预言将来要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阿摩斯书的9章11到12节有一个特别的预言，这里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里我们先注意到说以色列人要得着以东所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谁是以东所剩的呢？谁是我名下的国呢？就是外邦的信徒。所以这里预言以色列人要得着外邦的信徒。这里的意思是说外邦的信徒要来相信以色列的神。9章11节有一个字叫到那日。到那日是哪一个日子呢？在圣经中讲到那日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指神的国，或者弥赛亚的国，或者叫千禧年。在千禧年的时候，神要行这些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什么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大卫的王位。因为神应许大卫要建立大卫的家和建立他的国，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但是因以色列人离开神犯罪，大卫的王位就有破口了。将来神要兴起弥赛亚，要重建倒塌的帐幕，将这破口堵起来，恢复王位，恢复神的应许。所以在这里特别指大卫的王位。是谁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呢？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来了就接续大卫的王位，直到永远。耶稣基督作为以色列的王是到永远的。那时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而归于以色列的名下，成为神的子民。这周的新约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5章1到21节。这里讲到教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讨论外邦人应当如何信主得救。这段新约的历史和阿摩斯书中间的经文是非常相关的。使徒行传15章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里保罗和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个背景是这样，保罗跟巴拿巴带了许多外邦人信主，让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也为他们受洗。但是有一些犹太的教师就下来说，这些外邦人要得救，他们必须要受摩西规条中间的割礼。为什么割礼这么重要呢？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受割礼意味着这些外邦人 都成为犹太人，然后呢才能够得救。因为这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犹太人和神立约，所有的外邦人都在神的约之外。而且当时有很多的外邦人受割礼，加入犹太教，成为犹太人。初期的教会，大多数的信徒都是犹太人，或者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已经明白旧约，已经在遵守神的律法，他们也盼望弥赛亚的降临。所以这些人听说耶稣是弥赛亚，他们相信了，认自己的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就得救了。所以这些犹太教师提出来的建议是很自然的。所以当时的争议是，外邦人得救是不是需要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算数呢？这个是当时教会面临一个神学上的难题。外邦的信徒，他们并没有这些旧约的背景，也没有受过割礼，也没有明白摩西的律法，他们算是得救吗？外邦人该如何得救是一个神学上的难题。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教会就做了一个决定，将这个问题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决定，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所承担的角色有点像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的公会是由律法师、长老、祭司组成的，共有71人。他们对律法中或者律法执行过程中间的一些比较难的事情做最终的判定。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当时就扮演公会的角色，对教会内部不同的意见，就是对这些问题、这些事情进行了辩论。辩论之后，彼得就起来见证说，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就得着神所赐的圣灵。彼得经历哥尼流的事情，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他并没有受到割礼，但却领受了圣灵。所以彼得说，这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他们也能领受圣灵，意味着他们已经得救了。所以神并没有要求他们需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领受圣灵就可以得救。这个是彼得的观点。接着教会的领袖叫雅各，雅各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是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起来引用阿摩斯书9:11和12的话说，这是在使徒行传15:16-17，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在这里，雅各用阿摩斯的经文说明，外邦人归于神的名下，他们得救的时候仍然还是外邦人的身份，没有成为犹太人。如果外邦信徒都必须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就没有外邦的信徒了。所以外邦人不用受割礼，保持外邦的身份而得救，是神借着先知阿摩斯预言的，是神已经有的启示，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故事中间，我们看到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当时的信徒是经常使用律法和先知书的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来解释新约的观点。在他们的眼中，新约的这些观点和内容是从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书来的，而不是新创造出来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就给保罗他们一个结论，就是说不可为难那些已经归给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律法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这里的意思就是外邦人信主了以后，他们先要开始的就是境界偶像的污秽、境界奸淫、境界乐死的牲畜和血。这四个命令是当时教会给所有外邦信徒的，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适用，特别是讲到牲畜的血是不可以吃的。15章21节，这里讲，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这里的意思是这些外邦的信徒要继续参加安息日的聚会，在会堂里读圣经，学习摩西的律法，能够更好地遵守神的诫命。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对当时外邦信徒给出的建议。新约的圣经还有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1章13到16节，这段经文非常有名。这段经文说，你们要圣洁。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这两节经文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彼得要求信徒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特别引用了利未记19章第2节的经文。虽然彼得只引用了一节的经文，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这一节经文其实代表的是利未记19和20章2章的经文。因为在当时的世代，旧约的圣经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划分章节，犹太人将整个旧约圣经几乎都背了下来，所以当彼得引用其中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引用上下文2章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所以这里彼得引用律法中的圣洁的条例支持他的观点，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应当遵守利未记19到20章的经文，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里圣洁并不只是道德层面的圣洁，而是行为上遵行神的要求才做得到圣洁。这周的哥林多前书6章9到20节，保罗讲到在哥林多是一个淫乱的城市，保罗要求哥林多信徒要远离一切的不义和淫乱。就如6章9节所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所以保罗要求哥林多信徒在行为上远离淫乱，成为圣洁，荣耀神。就如6章18节所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一段的经文呼应了利未记19章到20章中讲到圣洁的条例，要避免一切的淫乱。这些真理不仅在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世代适用，在今天的时代也同样是非常适用的。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远离淫乱，成为圣洁。最后的应用，神要求我们要圣洁，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神对圣洁有非常具体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行出来。请分享哪些经文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对圣洁有哪些新的理解，有哪些事不容易做到，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我们。